云何为业眨眼不成？行为缘死不相应故。这一大段文是说，要没有阿赖耶识，三眨眼不能成立哈。头一段文烦恼眨眼不成，已经学习过了。现在是第二课，业眨眼，说一段的意思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问啊，云何为业眨眼不成？什么理由没有阿赖耶识，业眨眼这件事不能成立？这是问。下面第二课是回答，回答里边分两课，这个第一课难能隐啊，说这个能隐有困难，行为原始不相应故啊。这个行为原始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行就是我们的身业、语业、意业啊，这三业的活动叫做行啊。这个三业在活动的时候啊，它为缘啊，就在阿赖耶识那里边栽培了种子。这个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这个我们的身体没有行动，我们语言也没有行动，只是意业在活动。那当然，我们说它是意业啊。但是意业活动的时候啊，就是活动到身业。活动到语业，由意业是根本哈，它推动了身口二业，那么这时候也叫做身业，也叫做口业，也叫做意业啊。这样活动的时候啊，实在就是心的活动；身业活动的时候，也是意业的活动；口业的活动，你在说话的时候啊。还是由意业推动，你才能说话，所以身业也是意业的推动，所以身口二业也是意业的活动。这三业活动的时候呢，就在阿赖耶识那个地方啊，熏成种子了，这就叫做行为原始，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。是由三业的活动造成的，所以叫做行为原始啊。这个要没有阿赖耶识的时候，这个行为原始啊，这件事就不行了，就不能成立了。这行为原始不相应故啊，就是这个，这是。这样说出这件事啊，一定要有阿赖耶识来承受你内心的栽培。这时候阿赖耶识里边才有种子。要是没有阿赖耶识的时候，你的身口意在动啊，但是不能栽培种子。说这个能隐。就是三业是能隐啊，这个识是所隐的，没有阿赖耶识呢，这个隐就没有力量，就没有成就了。这句话先说出来，说出一个那个困难，这下面说出理由来啊，就是第二课难能生啊。此药无者，取为缘由，以不相应。这个行缘时啊， 是在这一件事啊初开始的时候，初开始的时候啊，在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业力创造。这个取问缘由是第二次，是第二次啊，就是业力初开始啊成立的时候是行为缘师啊，但是他要有力量去得果报呢，还需要取为缘由。经过取为缘由以后，这个业力是成功了，才能去得果报。好，这个此要无者，这个阿赖耶识要不能成立的，你要不承认阿赖耶识的时候，这个行为缘识不能成立。就是你这样创造了的时候，没能栽培种子，这个业力没成就哈，没有成就的时候，说此要无者这句话呢，就是也不承认有阿赖耶识，那行为缘识这件事也不能成立了哈。这时候取为缘由已不相应，这第二次，就是取。取就是我们内心的爱烦恼，爱烦恼的取着啊，这个有欲取、见取、借减取、恶欲取，这取有这四种。这个欲取就是我们一般人啊，我们一般人呢，唯利是图的这种情况啊，我不讲究什么道理，我只是能够生活有饭吃，有衣食住，享受欲就好了。那么这叫欲取。见取你是另外有思想的人，就是这外道之招有我，这我为欲所系缚，我消灭了一切的欲啊，这个我解脱了。那么这是外道的叫做见取啊。这个借金取啊是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一方面他受持外道的种种的戒，同时也修要禅定，得到舍戒定，得到无舍戒定，那叫做戒禁取啊。这个恶语取呢，就是执着有我，叫做恶语取。实在之时一句空话，实在是没有我啊。一共有这四种取。有这四种取在活动的时候呢，就把行为缘识的那个业力啊加强了力量，就可以得果报了啊。那叫做取为缘由啊，因为你有这种取啊，就给你做帮助你啊，以前栽培的业力就可以有果报了，所以叫取为缘由啊。要是没有阿赖耶识，也就不能有行为缘识了啊，你这个取为缘由也不能成立了，所以一不相应也是不能成立啊。所以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时候啊，你这个业杂缘呢不能成立，就不能去得果报了。这是业杂缘不成啊。业杂缘能够成立，能够得果报，一定要有阿赖耶识的支持。阿赖耶识支持这个种子，使令这个种子多少次的熏习，它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得果报，那这件事才能成立啊。云何为生杂缘不成？这个生杂缘呢？前边是说烦恼和业这两种杂缘，这两种是因，生杂缘就是果了，就得果报了。得果报呢，在十二缘起来说呢，就是因投胎的，要拿做因来说呢，就从投胎开始，出胎、投胎、入胎、出胎。乃至啊老死，那么这一大段落都叫做生杂缘。这当然是凡夫的境界，都不清净，所以叫杂缘。 要没有阿赖耶识呢，这件事也是不能成立的。这是生杂缘分三科，第一科就是问啊，下边呢第二科是回答，回答里边呢分两科，第一科是要生未变啊，就是初开始投胎的时候啊，要这生命体呀、啊、初开始的时候啊，来说明要有阿赖耶识才能成立啊。分两科，第一科种难啊，皆相续是不相应故，什么理由生杂缘不成呢？那没有阿赖耶识啊，这个皆相续这件事是不能成立的啊。这个皆相续怎么讲呢？这个解字，这个字当个和合讲，和合讲啊，就是父母的遗体和我们投胎的人这个识，这个识和父母的遗体和合，叫做解，一和合起来就成立了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相续下去，一直到最后老死啊。不过这是要初开始说啊，和合了这个生命才现起。要没有阿赖耶识呢，这件事不能成立啊，是不相应。这是种难，你不没有阿赖耶识这件事不能成立啊。下边别思啊，第二个详细的解释分两科，第一科呢非等引地啊，这个等引呢就是舍界定无舍界定的名字啊，这个等这个字呢就是也不昏沉也不散乱，明静而住啊，叫做等，那就是得了舍界定，也得或者是得了无舍界定了，由此而引起很多的功德，说就是等引。这个等引的一共有三界啊，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。等引的是指舍界、无舍界的众生说的，那非等引的就是欲界说的。欲界的人有欲，他没有定，就是要没有禅定的人呢、啊，来说他的皆生相续，非要承认有阿赖耶识不可，是这样意思哈。就是要欲界的人呢、啊，投胎这件事来说哈。这是要第一科，非等引地分两科。第一科是初生位啊，这个生命体初开始的时候这个阶段啊，这个位当个阶段讲吧啊，分四科，第一科初合合时啊，要有于此非等引地，莫以生死以终有位意，其眼无意识皆生相续啊。先说这个和合师啊，要有于此非生引地，假设有一个众生啊，有个布特嘎罗啊，于此非生引地，他在欲界没有禅定啊，在欲界这地方末就是死掉了啊，死掉了以后呢，生死还在欲界受生，他不是上升舍界天无舍界天，在非等引地死了，还生在非等引地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是怎么个情形呢？说一中有位，就是人死掉了以后呢，就会出现一个生中有，就是前一个生命和后一个生命呢，中间还有个生命。中间这个生命啊，叫做中有，实在说呢，有四个有，啊，生命一开始叫做生有，开始以后叫做本有，本有，这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叫做生有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说生有有两刹那，就是生有了啊，那么以后就是本有。就是人的生命的 这个身体啊，它是由你前生的业力造成的果报，这时候叫做本有。寿命大了就死掉了呢，这时候叫做实有。实有也大毗婆沙论上也说是有两差多啊。实有以后呢，就是中有。这个中有是怎么情形呢？就是在实有和生有之间的这个叫做中有啊，它是后来的那个生命的呀、啊、准备的阶段啊，就是比如说是啊，他要投胎呀、啊，他还是做人，做人的话呢，这个中有就像人似的啊。如果这个人要死掉以后做牛的话，那个中有就像牛似的，它也小一点。好，但这是属于化身。嗯，说中有位，中有那个阶段呢，亦其言无意思哈。这个中有位的意，就是他那个意根啊，他中有位的那个意根，应该说是啊，最后中有的最后，嗯，中有可能啊。嗯，受生的因缘不具足，那一直的在中有那里停留啊。要受生的因缘成就了，他找到他的父亲母亲了啊。那么在中有的最后的那个一根，就是其眼无一思，生起了一个眼无心啊。皆生相续，其眼无一思呢，就是他看见那父母啊。看见父母在那里活动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有厌恶心，或者起爱心，或者起嗔恨心。这个爱和嗔恨都是厌恶心啊。这个厌恶心一生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么就种种的颠倒想了，也就入胎了。入胎了，这时候这个入胎怎么讲呢？十。其眼无一思，皆生相续，就是他那个眼无的一思啊，和父母的遗体啊合合了，这时候那个后那个生命就开始了，叫做皆生相续啊。此眼无欲思于中有中灭，起了眼无的时候啊，这个中有就结束了啊，中有就结束啊。于中有中，就最后的时候就死掉了，这个中有没有了。于母胎中死结罗兰更相合，他一死了的时候呢，那就他那个死啊，这个中有这个死，也就是这个众生这个死啊，就入母胎了。入母胎呢，结罗兰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父母的遗体啊，父亲的遗体和母亲的遗体，那个死和父母的遗体更相合，就是互相的合在一起了啊。这个石和杰罗兰合，杰罗兰也和那个石在一起啊。这个我们读这个大毗婆沙论的时候啊，那上这个关于这件事他说的很详细啊。如果是大福德的人呢，福德大的人呢，他不知道，一般的凡夫不知道是入母胎，不知道入母胎，那入母胎的时候是什么境界呢？就是好像是大福德人哈，不是福德是那回事。大福德人呢，他认为是在一个大宝楼阁里面住，会有这个妄想。如果没有福报的人呢，就在墙角那里住在那里，就是这个都是虚妄分别心，其实也不是嘛哈。就是需要分别的境界，但是这上面不说那件事哈，就是这个眼无意识于中有中灭的时候呢，就是入母胎了。入母胎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人的死和杰罗兰合啊，就是成胎了哈。如果没有中阴身来，那是就是不受孕了哈。要记意思与彼合合，既合合以依止此时，于母胎中有意思转到。这个时候啊，入胎的时候呢， 就是那个钟繇死掉了啊，就是那个石和接了然河，那个石是谁呀？啊，是眼石、耳石、鼻石、舌石、身石、意石，是阿赖耶识，是哪个石呢？啊，说要记意识，说是那个石就是第六意识。啊，因为在大乘佛法里面说呢，那个是阿赖耶识，就是钟繇啊，灭了，灭了其实就是闷绝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石就和那个父母接了然合起来。这时候那个石啊，闷绝那个石，以后就是阿赖耶识。但是小乘佛教学者不承认大乘佛教的阿赖耶识，因为那是意识。在这个意识啊，我们现在已经长得成人了啊，我们今年呢100岁了哈。我们这个识，这个第六意识的活动，我们自己能知道啊。我们现在有什么感觉冷啊，感觉热这些事情，会说话，会做事，这完全都是明了的意识。那么在这个唯识经论里面呢，说阿赖耶识他在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感觉不到，感觉不到阿赖耶识的这个所缘境是怎么回事，不明白。这是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中阴呢，就是中有入胎的时候，那个最初和那个接着来合的那个时，那个时如果你不承认是阿赖耶识，你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的明了的意识啊，要记意识与彼合啊，记合以这个意识啊，和这个接着来合以后呢，一直此时于母胎中有意识转，那么一直这个合时啊，在母腹里边呢，又升起一个意识来，就是他感觉到我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房子里面住，那这就是第六意识的境界，这是自己有明了的。能感觉到，这是第六意识。那第八识那个原来那个所缘境是不知道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是于母胎中有意识转，这是两个识哈，一个和杰瑞兰合的那个识，一个是根据那个识又升起一个识来，那么这是两个识。如果你认为那个原来与接着来合那个时就是第六个意识，又根据这个合时又生出一个意识来啊。要儿既应有二意识与母胎中同时而转，要是这样的话呢，那就应该呀、有两个意识在母胎里边同时活动，这是不合道理，哪会一个人有两个意识第六意识，这是没有这回事。所以你说那个合时啊是第六意识，这是不合道理。这个不论是小乘大乘都不承认一个人有两个意识，都不承认这件事的。又记于彼合之时是意识性，不应道理啊。前面说就算你说承认你的说法，你因为那合时啊是第六意识，那这下面就是理非，就是那不合道理啊。又记于彼合之时啊，又那个呀、与父母的杰罗兰呐、合的那个时啊，是意识性。你主张啊，不是阿赖耶识，是第六意识，不应当，那根本是说不通的，不合道理啊。一眼无故，实无断故，一时所愿不可得故。这里说出三个理由啊，不同意那合时是第六意识，有三个理由说出来啊。一眼，第一个理由啊，那个合时啊，它是一眼无我而起的，就是那个中阴呐、中有啊。看见父母在那里，他生了眼无心，然后闷绝而现起，就是合那个时与接着来合。如果那个是意识，这是说他是眼无识的话， 但是我们平常啊，我们第六意识活动啊，有的时候也有眼悟，但是有的时候也有清净，有的时候也有无记，不决定是眼悟。但是那个中有于中有灭，于中有灭，于母胎中是何如来，更像和合那个决定是眼悟的，所以和我们平常的这个意思不一样，意思是不同的啊。说一眼无故，时无断故，那个和合时啊，它是没有间断的。他自从啊与父母的一体和合以后，一直到老死啊，他一直都不间断。但是我们的意识啊有间断，我们意识啊因为闷绝了，这个第六意识就没有了，就不现起了，或者是啊入了无想定，这第六意识也没有了啊，入灭一定，就是第六意识也没有啊，或者我们不做梦的睡觉的时候，第六意识也没有。所以这个我们明了的这个意思是有间断的，但是那个和合时是没有间断的。所以从这里看出来，那和合时不是这个意思，意思所缘不可得故啊。这个和杰罗兰和合的那个意思啊，它的所缘境我们不知道，不可得实在就是不知道。我们这个意识的所缘境我们自己知道啊，这可见呢，你说那和合时和我们平常的这个意识，他们的所缘境不一样。我们平常的意识所缘境我们知道，但是那个和合的那个时的所缘境我们不知道，所以他们不一样。嗯，所以从这三个理由啊，一眼无故，时无断故，意识所缘不可得故，说那个和合时不能是第六意识啊，说应该承认他是大乘佛法说的阿赖耶识啊，应该这样。设和合时即是意识啊，如果说是啊，你一定坚持那是第六意识。好，我就随着你这么说。假设那个和合与母体和合的那个是意识，就是意识。为此和合意识，即是一切种子识啊。我说这个和合识，这个你说这个意思，它有三个理由不一样啊。那么这个和合的意思，即是一切种子识，应该是大乘佛法那个一切种子识。啊，应该是这么说才是对的啊。为一直此时所生于意识是一切种子识啊。为一直此时，一直那和合的意思，一直那和合的意思又生出来一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呢是一切种子识，是这样子，这么说，这是一个问他的话啊。那个科上面说摄破增宅，这下面就破之他。破斥他的啊，说是第六意识啊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增啊，一个是宅，就增就是问啊，这里是提出了几个问题啊。摄和合时即是意识，为止和合意识即是一切种子识，这是一个问啊。为一的此所生于意识是一切种子识，这又是一个问啊。这下面第二课是宅，就呵斥他啊，分两个，第一个是立正，就表示正义啊。要此和合时是一切种子时啊，要是你呀、把心静下来思维这件事的话，说是与母体和合的那个时啊，是大乘佛法的一切种子时，你应该承认这件事，因为有三个理由啊，说是第六意识是不对的啊。即此阿赖耶识如一名立为意识，这个说他是阿赖耶识也合乎道理啊。但是你不高兴啊，说他是阿赖耶识啊，那你就管这个阿赖耶识啊，用另一个名字称他为意识。你这样，实在呢，他不是第六意识，他就是大乘佛法的阿赖耶识啊，这样说才合道理啊。要能依止时是一切种子时，是在所依因时，非一切种子时 能以果实是一切种子是不言道理啊。这是下面破邪啊，破斥他的呀错误啊。要能以子实是一切种子是，就是前面说以子那和合实，以子那和合实啊，那个和合实是所依止，又生出来一个第六意识，前面已经说过这件事哈。说那个能依止的，能依止的说他是啊，是一切种子是。这样这个能依止的是由所依止生出来的，那和合实是所依止，由所依止生出来。那个能依止的是，那个能依止的说他是一切大乘佛法的一切种子是。要你这样讲的话呢，是在所依因时非一切种子。要这样讲，所依止因时，因呢是能生，果是所生，是所依止的那个因时，那和合时，它不是大乘佛法的一切种子是。能以果实，就是那个因所生的那个果实啊，是一切种子实。你要这样说呢，那就是不合道理啊。应该是啊，所依止的那个因实，它是阿赖耶识，所能依止的是第六意识，这么说才合道理嘛。你是颠倒过来讲了，这是不合道理的啊。下边是第四课。结成一书时啊，第一颗出和合时啊，第二颗呢难非易时，第三颗摄破增宅，现在第四颗结成一书时，是故成就此和合时非是易时啊。从前面这一大段文的讨论呢，有三个理由辨别的和合时啊。要是我们明了的意思，有三个理由不能承认啊，不能成立啊。所以啊，你应该承认呢，和合时啊，它不是第六意识，那它是什么呢？但是一熟识是一切种子识，只是这个大乘佛法的那个阿赖耶识，那就是大乘阿赖耶识的果相，一熟是果识啊，是一切种子识，也就是那因相。阿赖耶识里有无量无边的种子，能变现一切法，所以它也是因，也是因，也是果啊，应该承认这件事。这一段文呢，其实和前面已经开始了哈，烦恼杂言不成啊，业杂言不成，生杂言不成，也辨别啊，一定要有阿赖耶识，这件事才能成立。我们看见读了这个文，我们有什么感觉？我现在有个感觉，就是今天的佛教，我们大乘佛教的，不管是出家人、在家人，大乘佛教徒不欢喜学习佛法呢，就不知道这些事情，完全不知道，不知道有什么问题，佛法因此就是灭亡了。我们不明白什么是佛法，我们一天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也是好了，但是佛法这类就是灭亡了，因为你也不知道，你也不能弘扬这件事，你也不能告诉别人来相信大乘佛法，你没这个能力了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汉传的佛教徒啊，有的汉传佛教徒不愿意学习大乘佛法，愿意学习小乘佛法，愿意到南传佛教去学习小乘佛法，回头来呢说大乘非佛说，这是一个问题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呢，小乘佛教徒根本不学习大乘佛法，也不承认这件事，所以这三个人呢，这大乘佛法灭亡了大乘佛法。现在我们学习这个呢，就证明大乘佛法说阿赖耶识有这么多的理由是成立的。你不承认阿赖耶识，这个烦恼杂言不成，业杂言不成，生杂言不成。我们坐在这里也没什么事儿，但是你会有因缘呢，和这三种人见面的时候，你会有话说。你要不学习这件事，没话好说。他说大乘佛法非佛说，你有什么话说？ 你要不学习大乘佛法，你会说什么？你什么也不会说，就是好莫言了。福次皆生相续矣，要离一俗时，只受舍根，已不可得。其余诸事个别依故，不兼助故，是如舍根，不应离失。好，这下面是啊，第二课生已位，前面是出生位，啊，这个生命体初开始出现的时候，啊，从那各式各样的情形啊，证明要有阿赖耶识才可以。现在这个是第二课生已位，已经出现，生命已经出现了以后。还需要有阿赖耶识才可以，说是按照这个地方，按照这个阶段呢，说明有阿赖耶识才能成立啊。福次皆生相续矣啊，就是我们众生啊，受生以后，我们得到的这个生命体啊，从出胎以后一直到老死。这一期的生命里边呢，我们这个身体不烂也不坏，这个身体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阿赖耶识的直取的力量，阿陀罗斯的直取，这个身体的不坏不烂，啊，继续的活泼的生存。我为什么能这样子呢？说就是阿陀罗斯支持的力量。我们从这里面。我们要说是有病的时候身体有问题啊，没有病的时候身体没有这些问题，没有这些问题什么原因呢？舍大乘论是告诉我们，这是阿斯诺斯支持的关系，说这么理由来啊。福次皆生相续矣，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啊，和父母的和生存了以后啊，要离一俗时，要是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话，直受舍根，阿赖耶识啊，它有力量啊，支持你这个，你的这个生命体啊，使令它不坏，使令它有脚受，这件事已不可得。你不承认有阿赖耶识这件事，没有这件事，就不能成为一个活泼的生命体了啊。其余诸事个别依故，不兼助故，说是不承认有阿赖耶识啊，不需要有阿赖耶识，我们就六识就可以了，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就六识就好了哈。现在这样说呢，是其余诸事个别依故啊，说是我不承认阿赖耶识，我只承认有六个识，六个识是个别依故，就是眼识就是一只眼根，那耳识就是一只耳根，它不能一只眼根，眼识不能一只耳根，它就个别的一只那一个根，那么一只那一个根呢，顶多要充其量哈。眼识一只眼根，那么眼识的只受眼根，顶多是这样子，他不能只受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他没这个力量啊。眼根是这样子，眼识这样子，耳识、鼻识、舌身识也是这样子啊。说个别一股，个别的一只，个别的一只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啊，他不兼助。不兼助啊，就是眼识有时候不活动，耳识有时候不活动，前五识随时会不活动，就是其他的识啊，一活动的时候，前五识就不动了，不动了，前五根就没有执受得了啊，没不受不执受的时候，也可以吧？是不兼助，他不前五识啊，不能够坚定的。长时期不间断的安住，没这个力量，他不能这样子啊。他不能这样，他有时候升起，有时候不升起，就是有时候执受，有时候不执受。要不执受的时候啊，而这个身体，这一生之中啊，前五识是不常住、不知长恒的执受，那么 我们的身体也不坏也不烂，还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。为什么能这样呢？没有十字兽它为什么 能这样，就是有阿赖耶识之兽的关系，就是阿特诺斯之兽的关系。啊，我们不要认为啊，没有十字兽的时候身体也会正常的活动正常的生存，不能的。嗯，所以前五十自己不能够啊执受啊，一定要有其阿特诺斯来执受才成为一个生命体。我们不要因为没有十字兽这个身体也是一个正常的生命体，没有这回事，一定要十字兽啊。所以四足舌根不应离之，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诸根呢，嗯，它不应该离开阿特，离开实体。嗯，就是前五识自己不活动了，还是有识，那当然就是阿特罗识，阿特罗识支受它，它才成为一个正式的生命体。啊，识如舌根不应离识，不应该离开识。嗯，那么这是啊。舌根直受不承难，那这个这件事谁有这个能力呢？我们在转世里边都是有间断的，只有阿赖耶识不间断啊，他才能啊。阿赖耶识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，他是长恒住，不间断是一个，另外他是无际的，他和善恶没有冲突啊。要是前六识不第六识，有时候也可以做善事，有时候也做恶事，他就有时候不能受熏。说他在，但是他要做善的时候，恶就不能受熏，就不能受恶的熏习。第六识本身要是恶的时候，善法就不能熏习。所以他们不能够担任这个展印，他不能受熏持中，只有阿赖耶识有这个能力。所以四足舌根不应离识。要承认，嗯，有个阿特诺斯藏在这个身体里面执受，这样才能合理啊。要连一熟识，十余名舌更互相依，譬如卢树相依而转，是已不成啊。前面第一颗舌根执受不承担，好，没有阿赖耶识舌根就不能没有执受者了啊。这下边呢，第二颗名舌。互依不承担啊，就是要离一熟识，十余名舍更互相依，譬如卢树相依而转。这个话是阿含经上的话，阿含经讲这个话啊，就是你要没有不承认有阿赖耶识啊，佛说的十余名舍更互相依，十缘名舍名舍缘识更互相依，譬如卢树相依而转，这件事是不能成立了。是不能成立的啊。这个十余名舍啊，这个十余名舍，这个十在大乘佛法来说就是阿赖耶识啊。与名舍，这个名呢就是受想行识，五蕴里边那个舍蕴受想行识，这一共是五蕴，这个名就是那受想行识的四蕴啊，另外一个舍蕴。十余名舍，就是十这个阿赖耶识，我为名舍做依止处，这个依止，这个舍名舍才能相续的相续下去，相续而转。名舍也为阿赖耶识做依止处，就是阿赖耶识也要以舍受想行识的五蕴做依止处，这样才能生存下去。互相为依止处啊，那叫十余名塞故互相更互相应。但是这个地方啊，是说名舍这个时候就是出受生的时候，出受生的时候啊，和受生以后有什么不同呢？初开始受生的时候没有前五识，没有前五识，出受生的时候。因为你这个初开始的时候啊，这个中有的识和父母的一体合合，这时候前五根没成就，只有个意识。这时候啊，没有前五识，没有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那就只有个意识。只有意识说是啊，这个名舍，小乘佛教学者的解释呢，这个名呢是指前五识说的。 那么那个十余名舍，那个十是第六十，这么讲，这样讲呢，就是讲的不合道理，因为在出接胎的时候没有前五十，你说那个名是前五十，这是说不通，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名也是第六十，十也是第六十，就是两个第六十了，这是不说对不对的啊？所以你要一定在名的第六十之外，还要有个阿特罗斯才可以。这样子，名舍原十，十原名舍，这佛这句话才说的才很有道理啊。更互相依啊，石和明水彼此互相依止，我依赖你，你依赖我，这样子才能相续而转啊。譬如芦树相依而转，譬如这个芦草啊，这一捆芦草一枝一枝的也捆起来，互相依赖呢，就可以立在那里啊，互相依而转。所以这个明水就是第六识啊，和阿赖耶识互相依赖而转，这样才能说得通啊。要是你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话呢，此义不成，佛说这句话就不能成立了。这是啊，是名舍依，名舍互依不成，你也不承认阿赖耶识，他们互相依赖就不成就。我看这个说法小乘佛教学是没有办法反驳的。要离一熟识，一生有情，时时不成。何以故？一六识中随取一识，于三界中一生有情，能作实事不可得故啊。这是第三科啊，时时不成难。这个时时是什么呢？是佛格对告诉我们了，我们有四种时啊，这个时是这个是滋养增益啊，维持有情的生命叫做时啊，就是这个饮食，一切众生皆依食住，不可能没有食就能生存的啊。但是有四种食，一个是断食啊，一个除食，还有个食食，还有个食食，有这四种啊。第一种断食啊，就是我们现前每一天的生活的用品，这个食品，这一段落一段落的啊，这个它能增长我们的气力啊，有营养，使令我们的生活继续相续的生存下去，这是断食。第二个是除食，是乐意除食啊，就是令我们满意的，我们接触了这个境界，心里面喜乐啊，说乐意除食，这个喜乐呢，能使令我们的呀、啊、这个生命体呀、啊，能得到了营养啊，得到了滋养，可以生存下。有个常常苦恼是不行，常常苦恼就缺少了这个乐意除食啊。这个第二个啊，第二个就是思思啊，就是意思思，眼耳鼻身意的意思思，意思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对于可爱的境界啊，专注希望啊，这个可爱的事情啊，心里面呢、专注这件事，希望这件事能成就我，感觉到有希望，这也是实，也能使令我们呢、得到了滋养，使令我们的生命体能继续的存在下去。希望就是实啊。那么这三种实啊。那么第四个呢，就是实实啊，就是眼识耳识那个识啊，识的眼识，这个识就是阿赖耶识。这阿赖耶识是前三种识的依止处，就是阿赖耶识能直受这个身体啊，使令它能成脚受，使令它不坏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有断识、处识、识识，那么就可以生存下去了。它是个依止处，它也是个识啊。现在这里不说前三识三种识，只说这个第四种识啊，是要离一熟识，一生有情，时时不成。要你离开了，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话， 一生有情理，时时不能成立。
啊，
何以故？什么理由呢？以六十中随起一时，就是前六十这个转时啊，随你怎么样，你去拿其中的一个时啊。于三界中，在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里边呢，已经成就生命的友情呢，能为你做实的事情的是不成就的。就是前六个六转世都有间断的时候，他不执受了，不就是他不执受了，你的生命就坏了啊。要是阿赖耶识呢，他长恒住啊，他不间断呢，以长时期的执受你的身体呀。所以你才能成就，你生命才能继续成就。所以是能做时时不可得故。你要是不成有阿赖耶识，这个时时这件事就不能成就了，没这个意思。在三界里面，无舍界天呢，无舍界天呢，无舍界天就是没有前五根的，它只有意识啊和阿赖耶识，它没有前五识的。他所的原理的境界和我们舍界的欲界的人不一样，舍界欲界的所缘境也和无舍界天也不同，这个所依的根，所缘的境，这个善恶无忌的变化，种种的差别，只有阿赖耶识有这个力量，他能够常相续，能做你的实事。所以是能做实事不可得故，所以前六世没有这回事啊，没有这个功能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刚师父在上课的时候讲到说，中有他在母胎里面就灭掉了，那时候就是阿赖耶识。那如果说是胎儿，
这个中有还没能够入母胎。就是要入胎的时候他就死掉了，
入胎的时候是中有就死掉，
在入胎要入胎之前还没入胎，中有就死掉了，死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是闷觉了，就是阿赖耶识入胎了。
那阿赖耶识在胎中，刚这个讲话说他前五次是不就是没有嘛，
是。
那如果说婴儿死在母胎里面或者是被堕胎的情况，那这时候他又变成中阴身，他也是随着他的业力再去寻找他下一期的受生的对象。
是的。
那因为我们常常听到那种阴灵的问题，或者是说有些小孩子被堕胎以后，他还是执着他的母亲，他不愿意再去找下一期的受生的对象。那有这样的情况吗？
那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，因为这是。投胎的时候是有他有缘的父母他才能投胎，没有缘的他不投胎。
像我们一般的人死了以后，跟像婴儿死掉他们这种情况，阿赖耶识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阿赖耶识没什么不同，就是前六识闷绝了，就是阿赖耶识。但是去投胎的时候啊，一定还是有前六识的，所以中有是八识都是具足的，因为前六识它有分别，八识是没有分别。
通常我们知道，因为前一阵子师父有讲过说你不赞成器官捐赠，因为我们人都是有执着心，只爱我们这个色身，如果你还没有他刚死的时候你就把他的器官把他解剖，把他那个开刀拿出来的话，他可能会这样子起嗔恨心，然后堕到三恶道去。那如果是婴儿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应该是没有判断的能力吗？
婴儿还没有出体，还没有出胎的时候，应该他的生命体还没有完成。
他这个时候如果被堕胎掉，他会起嗔恨心，然后对他的母亲产生那种报复的行为，或者是不甘心，他的生命就被他的母亲结束了吗？
但是要是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堕胎，和成型以后堕胎也不一样，是不一样的。要是成型以后堕胎，他自己能识别这件事，可能对父母不满意，
他能够识别，
来，他能够认识这件事是什么原因呢？他的生命又结束了，
他用第六意识去识别，
对，他可能会认识这件事。要是还没有成胎的时候，比如说前五个还没长好，这时候堕胎情形还是不一样，就是他不知道。
如果他是自己死在胎在母亲里面，
那也可能，那也是可能的。
所以他还是随着他的业力再去受生，对不对？
对对，还是随业受生。
谢谢师父，阿弥陀佛。
不过是在《大毗婆沙论》说呢，这件事有多少不定，就是他本人，这个中游本人呢，他的母亲，这个因是他母亲是决定的，父亲可以不决定。嗯，有的这个中阴身呢，父亲是决定的，一定这个也是父亲，那就母亲是不决定，也有这个情形。有的是父母都是决定的，也有这个情形。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决定就有困难，有困难的时候啊，但是不能成立。他父亲在中国，他母亲在非洲，这样是不能到一起去，他就不能够入胎，不能入胎。但是有时间性，过了时间他就到别的地方去，就转变了，就转变了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一个剧透的小问题啊，就是十五页那个外内不明了，同学。那因为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段话，我好像都还是觉得有点别扭，所以我是想把它断成，就是外，就是那个意思等于是外不明内了。
那就是合起来就是外内不明了。但是这个，那你说，
继续顺下去的话，就可以说是外种不明于二，它是世俗的；内种了于二，它是圣意的。
为内种了于二，但是主要还是指内种不明了，就是阿赖耶识里面，你熏习种子的时候啊，可能有善恶的明了。但是熏成种子以后就不明了，因为在阿赖耶识里边呢，它没有善的相貌，也没有恶的相貌，所以是不明了。只有这个种子生现行以后才知道是有，才是明了。前后是明了，在阿赖耶识是种子的时候是不明了的。
不过师父上课的时候也有提到还是比如你也有提到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外种是不明了，但是内种是明了。那那个真谛，
内种是明了，内种明了就是在成种子之前熏习的时候，和熏成种子以后，种子现行的时候是明了的。你可以这么说，是可以，可以说得通。就是成就种子的时候，他在阿赖耶识里面不明了，因为没有善恶的相貌，都是无记的，种子是无记的，所以不明了，就只有无记，所以叫做不明了，就是没有善恶的相貌，是这样意思。
阿弥陀佛，
就是
昨天的课程里面，最近有一个小问题啊。是在第十八页的前页的最后一行，他这边讲到说，从注释从无想者上诸地末来生死间这个地方，那个无想的地方啊，昨天师父是讲到说这个是无想天以上，那另外还讲到无想定，那是不是说这个无想定应该不要讲它？就是在人间成就无想定的人不在这个范围里面，因为他命中以后会生无想天，不会再来遇劫，所以不在这一句的范围里面。
啊，是的。
好，那第二个问题是，就是他的下一段啊，那个复次各自烦恼事业已生，一切世间一事一灭。
啊哈，
这个地方是还不太明白哦。这个对治是，他的意思是说，能够对治烦恼的那个是，还是说烦恼？
这个能对治的是无漏的止观。
对。
这里主要就是无我观。无常观、无我观，或者是性空观，它是对治烦恼时的。但是对治烦恼时要一生呢，就是你这个观的智慧已经成就了，这无漏的智慧成就了，就是要一生。
所以这个对治烦恼时，
就能对治烦恼时的这个智慧。
所以它不是是。
对治烦恼时它也是实，因为不可能离开心的，烦恼也不能离开心的，你的智慧也不能离开心。但是现在说是烦恼时已经灭了，但是那个无漏的时现起了，就是无漏的定慧。无漏的定慧是心所法，心一定要有心王，就是那个就是心，这个心呢和无漏的时相应的时候现起了，那个有漏的烦恼时灭了，所以一切世间于时于灭。
一切世间于时于灭，这边是说这个前六世它里面那个我所的执着灭了。
哎，对。
只是说那个烦恼灭的一部分，不是说这个世灭了，
是不是？时时刹那刹那灭的。前一刹那的这些有漏时都灭了，但是现在这个无漏的定慧现起了，也是和时同时现起的，时是刹那刹那灭的，刹那刹那生的。所以这个对治时，就是无漏的定慧要一生。一切世间于时已灭，就是那恶所的执着的那些时已经灭了。
嗯，那可不可以这样说？就是他这时候是不是想说得出果就有这种境界？那个我就是会已生哈。
是。
那一切世间于时已灭，就是说这个出果圣人他的前六世我所执着已经灭了。
是。
但是他那个世还是在，因为他的世还没有完全的转成智嘛。
他无漏的智慧是出现了。
对，但是他的世里面还有思惑，还有爱烦恼。
对，没有完全，那还在。所以下边说的那个就是只是修惑，就是他断了见惑，那个修惑还在。与欲烦恼俱随烦恼，不俱生灭哈，就是那个欲烦恼，就是爱烦恼还在。
那就是说他还有那个修惑的那个事，就不是叫做世间事了，是不是？
应该说是世间事也可以，因为他这个于时这个于烦恼还在，于烦恼相应的时，那就是还是世间事。但是他不是那个前面已灭的见烦恼时。
就是里面的见烦恼是说是
就恶所相应的是，就是见恶所是见烦恼。
对，那只能说是是里面那个执着。
是里面
执着，
就是恶所就是执着了。
对，但是还是在啊。他烦恼生还是就
是说。是还在，对对，没有灭，但是在并不是那个长恒住的在，它是刹那生灭的在。
谢谢师父。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对治烦恼哈，就是我们烦恼中只是染污的，那就是还不太这个地方还不明白说我们的对治到，就是说无我观来对治这个烦恼，无我观的智慧现前的时候能够消灭烦恼。
是。
那这句话是这样子说，还是说无我的智慧现前的时候，只是将来这个烦恼现前那个不留理作意的缘不现，而？没有烦恼，还是说这个种子就是 灭了。
种子就是阿所的种子，那个爱烦恼的种子还在。
我们现在就广泛一点说，所有的染物，所有的烦恼种子哦，它不现前的时候，它是灭的，还是说缘不缘缺，所以不现前？
当然也是缘缺，也是灭的。你无漏的这个无我观成就了，那个有漏的阿所的执着没有了，也就是那一部分的烦恼种子也没有了。如果没有断种子，不是圣人，只是挑拨烦恼的现行，没有灭烦恼的种子，那没得到，还没得圣道。
那师父曾经也是说，每一法都各自有它的种子，那染污法有染污法的种子，清净法有清净法的种子。那现在就是说，清净法的种子能够，清净法的现行能够灭除这个染污法的种子，就是说功德能够对治。
当然你在你修行圣道没成功的时候，那么染污法的种子还在，
对，
那么清净法的现行还没成就。要是你圣道的修行成功了，你就是清净法的现行成就了，那也就是把所消灭那一部分的染污法种子消灭了。所以说这个对治时，啊，对治烦恼时要已生，一切世间于时已灭。尔时要离阿赖耶识所欲烦恼，烦恼种子暂时对治时中不应道理，就是烦恼还没完全消灭，还有一部分在，也就是烦恼种子在。
好像不是很明白，我的意思吗？我现在还不要讲到这个见到的层次，就我们现在一般现前的状况来说，如果我们一般说贪嗔痴，这是很大的、很粗浅的分类，说是有贪嗔痴的烦恼。那但是贪，比如说贪这一类的烦恼，它也是各式各样的。那比如说我很贪吃糖果，然后一向都是这样子，到什么一年，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以后，那个地方没有糖果，然后我就开始调整我自己不吃糖果，来吃，比如说吃面包。那这样长时期的这样坚持下来，我以前那个爱着吃糖果的那个心，就是那个种子的力量，因为缘的改变，等于没有继续再熏习那个爱吃糖果的种子的力量。那这样子就是由开始转成吃面包那个种子的力量呢，原来那个吃糖果的种子的力量是不是就没有了？就会慢慢的变没有了，还是说
他
的力量还是？
我敢讲，那是因缘不具足，他就不现行而已，没有灭掉。
那现在就是等同。
你再换一个地方，糖果容易买到，你那个种子还会现行的，所以那不是能断，不是断，是圆缺，它就不现行，只是这样子。现在说是对治，是修无漏的圣道啊，断除烦恼种子。这个和那个没有，不是修行的事情，只是因缘不具足。
就是转个所缘境。
转个所缘境，但是因缘不具足，它不现行。现在是对治烦恼时已生，这是修下圣道。修下圣道，我们的烦恼有的时候有因缘能出现，没有因缘就不出现，就是普遍都是这样子。但是这并不是修要圣道，修要圣道的时候是把那个烦恼种子消灭了，就是遇见因缘的时候它也不能现行，这个情形不同。
对，那现在理论上像是可以通过去，但是就是在实行上，比如我们在修四念处的时候，它能够对治我们烦恼的现行哈。那这样子就是说，用我们的如理作意来把这个贪嗔痴的现行补助嘛。我就是想到说，那跟转移注意力，就是
让他烦恼现前的圆缺，从这一方面下手，然后慢慢的就是让这个烦恼的种子的力量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可是还是不明白说，他怎么能够是什么力量让他，就是精进走精进法的修行，为什么能让他断？
你修止观的时候，你比如说是你修止哈，修止有两种，一种是在有为法上止，最后是到无为境界上止。但是这个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智慧。智慧呀，初开始修无常观，但是最后修无我观的这个智慧能到第一地了。第一地那地方是没有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。这时候你常常这样观的，初开始是相似的，最后就真实的见到第一地呢，就得圣道了，就是把所有烦恼种子消除了。所以从这个地方说呢，就见第一地的时候能灭一切烦恼种子，也不见第一地是不能灭烦恼种子的。所以你修禅定啊，得了禅定以后啊，这欲的烦恼是不起了，但是没见第一地，这欲的种子还在。所以究竟怎么会断烦恼呢？就是见第一地能断烦恼，能断烦恼就是能断烦恼的种子，不是指现行说的。
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这样想？我可能的错误是发生在说，好像是种子把它想成是一颗一颗的种子，就要消灭它就变得有点困难，它不过去。如果说
种子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呢，是一种功能，不是有个体相的东西。它这个功能在的时候啊，因缘具足了，它就会有活动。起活动，现在是这个你修止观的时候见到第一地了，把这功能消灭了，就再不会现行的，再不会这个烦恼的。
那可以这样说，就是说一次一次的训练自己，让那个圆，就是让那个不如理注意那个圆缺，一次一次的加强这个力量，到最后就是让那
个。那不是圆缺，你修止观的时候啊是没有这件事的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你说圆缺，这时候也是圆缺了，但是可不是这个事情，他是见到第一地了，就是有缘呢，他见第一地的时候，缘也是不可得的，所以他不生烦恼，不生。
是不是嘞？刚刚那个问题啊，圆缺的话呢，只是辅助烦恼。那一定要修那个，或者是用唯识的方法，或者是用中观的方法，看到那个一切法毕竟空，有了法空的智慧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说想吃糖啊，或者是想吃面包，这个一切法毕竟空，在空中呢，无一法可得。这个时候呢，才能够毕竟断掉烦恼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是的，就是缘不缺，他烦恼也不生了。要缘缺的时候，不修行的人有的时候也有缘缺的时候，那不是断烦恼。
所以主要就是说要修法空观。
对，也修法空观，但是我感觉我们现在的人呢，要修我空观。要修我空观，修法空观的时候啊，缘不缺，但是烦恼也不生。
经常慈悲啊，那个外内不明有余恶为世俗，这边记载就不清楚该怎么段落。
就像你这么念就可以啊，就这么就可以啊。
经常是外内顿还是外内不明了顿？
第几页？第十页，第十五页。十中五中外内不明了，余二为死虚，你说什么的？
院长，可不可以就是外内不明了这里对，因为内外种都是不能计别他有善恶，是外内不明了这边对。然后鱼儿为世俗身矣，内外种的话，内种是为世俗，对，内种是为圣意，外种为世俗，所以就变成两句话。
是的，
就这样子对。
就这样就好了。
阿弥陀佛。